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我们属于你，是因为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也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按着你的话去遵行，去跟随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你接近这个无用的器皿，让他能够真正把你的话传讲的清楚，让众弟兄姐妹所听到的是亲自从你而来的信息。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所有的人，信主的人真正的属于主。怎么叫做真正属于主？是我们的生命和主真正的有连接，是我们真正得到这位大牧人的牧养，这样我们才叫住在他里面。那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到主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主给我们的牧养。接下一个问题，怎么样才是住在主里面？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了，他从来不来教会，他是单独的去修炼，他没有办法住在主里面。因为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是进入主的身体，成为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他必须要与主的身体相连，必须要与主的教会相连。来参加崇拜，来参加圣餐礼拜，奉献金钱，参与服事，那就是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吗？好像也未必。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教会的长老，因为教会纷争的缘故，从此他就不再去教会了。他说委身的不是基督，他说委身的是那个教会的团体，他说委身的是一群他所熟悉的，他所认可的人，并不是主。所以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在教会的里面，一辈子履行宗教的仪式，他并没有真正住在主的里面。真正住在主里面的必须是在主里面得生命。首先他必须真正在属基督的教会的里面，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他必须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得着基督的生命，这样他才是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耶稣说，我们必须要住在他的里面，而且要常常的住在他的里面，生命和他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会枯干，我们会得不着主真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第七到第八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真正住在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主的话藏在他生命的里面，是他活在主的话语的里面，不是单单身体进到了一个教会，是他真正的生命是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活在那个里面才是真正住在主的里面。那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结果子，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荣耀神，这样的人才真正是主的门徒。后面九到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主的爱的里面， 住在主的里面是绝对的。那这件事情是透过遵守主的命令来实现的。真正一直得到主的爱，一直住在主爱里的人，是一直遵守主命令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在主里面。那我们接下去要把这段的信息我们展开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是特别注重真理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在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约翰福音要讲到到底什么是信心，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是信从，相信并且听从，那个才叫真正的信心。只有信从的信心才能够真正得到生命，也必须透过信从你才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他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信徒是枝子，是接在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那这棵树是天父所栽培的，栽培这棵树是让信徒真正透过基督这棵树得着生命。得着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叫做结出果子来，他也必须要结出果子来，如果不结出果子来会被天父剪去，这个枝子必须要结果子。那当这个枝子真正结果子的时候，天父会修理这个枝子，让这个枝子果子结得更多，多出来以后像什么呢？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那样的丰盛的生命，这个是天父所要的。真正信主，真正的信仰不是停留在头脑的认识，不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是将真理真正切实的实现在生命的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是信从，信从以后会带出来生命的改变，信从以后会带出来行为的改变。那这个生命和行为的改变就印证他是真正信主的人。雅各书2章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唯有真正相信并且信从的人，他才会顺从圣灵。唯有顺从圣灵的人，他才能够真正明白真理。唯有顺从圣灵的人明白真理以后，靠着圣灵才能够活出真理，他才能够真正得到义人的生命，这叫做福音的大能。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不是照着口里的任性来审判，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启示录2章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启示录22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行为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是真正相信的人所带出来的行为，也是他必须有的行为，因为他那样必须有的行为才反证他是真正相信的。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7节叮嘱众教会，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教导教会，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怎么样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怎么样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结出果子来？ 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在圣经的里面说是百分之百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耶稣所拣选的，他所讲的道已经完完全全洁净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信徒必定能够结出果子来，没有任何的借口结不出来。这是神自己做的。后面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神赐给百分之百的能力，百分之百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要真正的常在它里面，持续的在它里面，那样才能结出果子来。问题，怎么叫做常在它里面？怎么叫做真正住在基督的里面？后面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请大家留意这个是这个字。耶稣说，我自己是葡萄树。我们要知道主到底是谁。我们知道了他是谁以后，我们的位置摆对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他正确的连接。因为他是葡萄树，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的主体，他是一切的中心。我们所有得生命是透过他才能够得着。耶稣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是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地区，葡萄树是主要的经济产业，所以他们非常明白葡萄树是什么个意思。葡萄树可以生出很多的枝子，葡萄树的枝子可以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可以整片的延续出去，结出非常丰盛的果子。但是无论这个枝子延了多远，无论它有多大片，它必须要和这个树连接在一起，否则它就不能结果子。耶稣是葡萄树，他说你们是枝子。信徒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树还是枝子，把这个问题摆对，才能够真正的和主有正确的连接。如果我信耶稣了，我仍然是自我中心，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爱好，我的健康，我的心情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个我可以放弃一切，那我自己就是树。信耶稣挺好的，需要的时候就求一下帮助，不需要的时候就放在旁边。面对选择的时候，我先选择的是我自己的需要，是我自己的钱财，是我自己的家庭，是我自己的孩子。主随时可以放掉，随时可以砍掉。主不是树，自己是树。工作再困难，家庭再烦，我都可以忍耐。信仰稍微不顺心，稍微不顺利，就立刻剪掉。主不是树，是枝子。如果一个信徒没有真正把这个位置摆对，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是树谁是枝子，就没有办法和主有正确的连接。他是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一直要接在他的上面，我们不敢把他砍掉，我们要警醒谨慎，不要被砍掉，这个才是正确的连接。那这样的人才会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和树有连接以后，要常在他里面，要一直的连在一起，不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有空在没空就不在，需要的时候在不需要就不在，想起来在想忘记了就不在，那就不是常在主里面。真正信耶稣绝对不是迷信，找一个祝福，找一个帮助，找一个保护伞，可有可无，没了祝福就换另外一个，不是，那个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那是迷信。真正信耶稣的人 是你的生命全然的归属于他，是对主完完全全的投入，是真正把基督当成主，你全然的信从他，一直走到天国的里面，那样才是真正的信仰。你的生活的内容、动作、存留、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围绕着基督，都围绕着这棵树，我是为他而活，我因此从他那里得生命，我是因为跟从这位主，跟从这位圣洁的主，所以我就愿意付出代价，所以我就立志脱离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要立志做义的奴仆，所以我羡慕追求圣洁的生命，所以我要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窄路，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在主里面。那这样的人就是结果子更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人。耶稣说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个人是指这么多内容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人。躺下睡觉只求今生的好处，体贴肉体，贪爱世界，不是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很多人信主了，甚至信主很多年，不能够结出果子来，因为他不是这人，他就没有办法结出这人可以结出的果子来。那那个果子是指生命的果子，是真正被主洁净、被神修剪过的，是圣灵的果子，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的那样的果子，不是功劳，不是成就，不是奉献多少钱，不是做了多少服事，不是带领多少人决志，不是建立多大的教堂，那些都不是。除非你有生命的果子是结在你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清楚地讲，这一件事情离了他，谁都不能做。所以你看见有一些所谓的教会离开了基督，打着基督的旗号，可以吸引很多人，可以建立很大的教会，可以建立很大的教堂，他没有生命的果子。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最宏伟的教堂，是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是谁盖的呢？是15世纪教皇六第十世他建立的。他盖了这个大教堂非常的宏伟。他怎么盖起这个教堂呢？他卖赎罪券，他敛财，他误导信徒，就建了这么宏伟的一个大教堂，今天还立在那边。这个教堂就成为教皇六的罪证，离基督的人没有果子，这是信仰所诠释出来的，让我们警醒的。耶稣要的是生命的果子，耶稣要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人眼所看的功劳，不是，是要每一个信徒你自己生命的果子，这是耶稣所要的。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不藏在他里面，不一直的在他里面，不持续的在他里面，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结果子，有个可怕的方向，会枯干。枯干的结局是什么？扔在火里烧了。扔在火里烧了是表达什么意思？是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主所赐的救恩。耶稣用葡萄树这个比喻，用枝子的比喻非常的形象，因为葡萄枝子绝对没有一个漂亮的粗大的树干，也没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弯弯曲曲的，皮肤爆裂的，非常的丑陋，既不能够做家具，也不能够做观赏，唯一的意义就是结果子。如果你有机会冬天看见落了叶的葡萄树，你去看 那个葡萄枝子丑陋的一塌糊涂。它唯一的一个意义就是结果子，如果不能够结果子，就丢在火里面烧掉，没有任何的价值。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讲到所有信徒的生命，我们蒙恩以后若不结出果子来，那个结局就像葡萄枝子一样被烧掉，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主要赐给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教导和撒种的比喻是一样的，那撒在路旁的听见以后不接受福音，根本没有办法结果子，最后是没有的，土浅石头地，当下欢喜领受，没有根，没有肤浅的一个信仰，结不出果子来也是没有的。撒在荆棘里面，被世上的这些钱财思虑挤住，结不出果子来也是没有的。唯有撒在好土里面，忍耐着结实的才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绝对不是主的爱不够，绝对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绝对不是神的能力不够，绝对不是，是因为人没有真正在他的里面，没有真正和葡萄树有一个长长的连接，这个是原因。所以在这个时代流行的一些福音，我不晓得在座有几位听过流行的福音的，不用跟随主，不用信从主，犯罪没有关系，受洗觉知一下就得救了，救人给你保证了，不跟随主犯罪只不过没有更大更漂亮的冠冕，只不过到天上没有很多的城给你管，你还是可以进天堂的。不晓得这福音从哪里来的，圣经没有这样写。你要多做多追求，到天上就多冠冕，就多城给你管。耶稣两个门徒跟耶稣说，主啊，到天国我们可不可以坐你左面和右面，左右丞相？耶稣就严厉地责备他们，人的骄傲还要带到天上去，在地上骄傲完了，到天上还要去做精英，还要去统管别人，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不是的。那为什么这个福音这么流行呢？因为舒服，听了这个福音不用付代价，不用背十字架，不用走窄路，捞足今生的好处还要等着上天堂，有机会还可以坐高位，所以就很流行。对不起，这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圣经讲的福音不是这样的。葡萄树的比喻清清楚楚的把到底什么是福音讲给我们听，和主连接，连在葡萄树上，一直的连在上面，途径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也努力过连，我拼命的去连，那怎么都连不上。我也拼命的来教会，但是就待不住，一有什么诱惑的事情我就去了，我有什么爱好我就去了，啊，那边可以多赚钱，我工作这边可以再加一个工作多赚钱，我教会就可以不用去了，我没有办法，我也想和主连接，连不上。我努力了很长时间就是连不上，所以干脆我就不连了，就失连了。问题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和主连接在一起？后面一句话非常非常的要紧，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和主连接不是身体来到教会而已，是主的话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透过主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圣经的话，福音的真理，圣经的真道，才是信徒和主生命连接的渠道和管道。没有主的话就没有办法连接。当你来到教会，你持续的听主的教导，持续的听圣经的话，你逐渐知道了，你逐渐明白了，把主的话放在心里，活在生命的里面，你就和主联系在一起了。当你一直的去听，持续的受教导， 一直的顺服圣灵的带领，生命不断的改变，你的果子就结出来了。然后你真正和主有生命的连接，也就结出来那个圣徒的生命。这个是途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活在什么话的里面，就决定你在哪里。你活在主的话的里面，就决定你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你不活在主的话的里面，活在其他的什么话的里面，你就会在那个里面。如果你的里面的话是要及时行乐，你就会活在肉体的里面。如果你里面的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就活在私欲的里面。如果你里面的话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就会活在贪心的里面。如果你的话我要流芳百世，你就活在骄傲的里面。如果你的话还是今生比较实在，你就活在世界的里面。如果你所听到的话信主只是得世界的好处，你就活在迷信的里面。如果你所听的福音是不会有任何的患难，你就活在糊涂的里面。如果你所听的所在教会服侍的是靠自己的聪明，你就活在世俗的里面。如果你所听的道理是决志信主就保证你得救，你就活在误导的里面。所有的你听什么话，就决定你在哪里。什么话在你心里面产生作用，就决定你到底在哪里。所以基哈西看见乃曼拿了那么多的金银来了以后，他里面就有一句话，那句话还和耶和华有关，我向耶和华发誓，我必定要去要一些银子回来。那个话就导致他掉在贪心的里面，得了大麻风。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他里面那个话就出来，我必定要拦住他，他不要去，他就掉在撒旦的陷阱的里面。你的里面到底是什么话？在你生命的里面到底每天想起来是什么话？那些话就决定你在哪里。真正住在主里面的，必须要住在主的话语的里面，必须透过圣经，真正才能够在主的里面，这是一贯的原则。所以在旧约，上帝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要把他们分别为圣，绝对不是让他们脱离埃及身体出来就可以了，是要把他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叫他们遵行，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听他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主的话，遵行主的教导，才能够真正活在主的里面。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道理常常被扭曲，被扭曲以后信徒就会被误导，这也是撒旦经常用的一贯用的诡计，混乱真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错误的解释因信称义。这个错误的解释会造成很多人因为他认为因信称义就是那样信一下就可以了，就成为他放纵的借口。因为他说因信称义就是那样信一下我就得救了，就造成他任意而行，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仰。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加勒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什么话 成为你生命的指导，什么话成为你生命的方向，什么话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就决定你到底在哪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告诉教会，上帝赐给使徒和先知完成圣经的启示，上帝赐给教会牧师和教师，要用圣经来牧养和教导信徒，达到的目的是成全圣徒。这个是教会，上帝设立教会是为了成全圣徒，不是为了搞一个世俗的俱乐部，不是赐给人一个精神疗法，不是要满足个人的欲望，不是要成为牧师的饭碗，不是要施展牧师的才能，不是要满足牧师的这个虚荣心，都不是，是为了成全圣徒。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你都要被成全为圣徒。但如果你不学习圣经，不教导圣经，不知道圣经，你就没有办法成为圣徒，你成为糊涂徒。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很多信徒信主很多年，灵命没有长进，为什么？没有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没有真正在他生命的里面，不知道主的话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如何遵行主的话，没有办法听从，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所造成的生命是很难真正的经历神的能力，是很难真正建立那个坚定的永生的盼望，生命很难真正的得改变，活在世上和世人就差不了多少，面对世界的挑战和世人一样都软弱，面对金钱的诱惑和世人一样的掉进去，面对家庭的难处和世人一样的去离婚，没有能力，因为没有生命，没有主要赐给他们的果子，活在他的里面。那这件事情首要的责任是传道人和牧师，上帝设立他们，给他们的本分就是要教导主的话，就是要圣经，用圣经来牧养他们。如果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没有办法这样子来牧养教会，他就没有办法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只能建立草木和谐的工程。我自己做传道人，我先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求神光照我，我到底有没有完成上帝交给我的本分，真正把他的道传出去，真正把圣经教导出去。否则在末日的时候，在我自己见主面的时候，上帝要跟我算账，他要追讨所有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做教导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二节，你们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拦阻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自己也要警醒你自己。有一句口头禅在教会流行的，无论你去哪里，只要去教会就行，听过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哎，有道理，但是一半，只有一半的道理。问题是你去什么样的教会？一端邪教可以去吗？他也叫做教会，不行吧？搞灵恩的，搞成功神学的，他也叫做教会，还是很大的教会，很漂亮的教会，可以去吗？危险吧？去到些教会不能够教导圣经，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不能够成全圣徒，那你教会可以去吗？也可以去，但是你要小心。正确的应该怎么讲？去到哪里都可以，要去到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呢？是能够真正的正确的教导圣经，真正的能够成全圣徒的教会。你要去到那样的教会，那才是对的。所以西番教会建立三年，我们到九月份，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周年庆，三周年庆。我们在三年的里面进进出出很多的人，那我作为传道人，我要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进来很多人出去？是因为教会不教导圣经吗？是因为教会不重视成全圣徒吗？还是因为信徒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情绪？你或者进，你或者出，是因为神的带领，还是因为自己的肉体的缘故？到底是什么吸引人来到教会？是神的道，还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甚至是个人的得失？到底是什么来驱使你去找教会？是对真理的寻求，还是仅仅找一个你觉得开心的地方？这是教会所有的人。当你去一个教会，不是因为你渴慕神的话，不是因为你渴慕圣经的真理，不是你愿意真正在圣经当中学习扎根到神的道上面，你去到哪一个教会都很难住在主的里面，也很难结出果子来。主的话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要常常的在你里面，一直的在你里面，直到你整个的生命，你就会一直的住在主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句经文很吸引人，成为很多人祷告的依据。但是请留意上面的上文，当主的话常常在你里面的时候，凡你所祈求的，你所愿意的，就给你成就。这是上文。有了上文以后，这样的人，主的话藏在他里面，福音的真道常常在他里面，他就不会本着肉体的情欲去求，不会本着眼目的情欲去求，不会本着今生的骄傲去求。他所求的是胜过这一切，是胜过这些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真正能够在义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上帝当然一定会答应你所有的祈求，这个应许是绝对的。本着什么去求，决定后面的应许到底是不是确定的。我知道有个教会，好多年前，他们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同工得了癌症。这个同工呢，参与很多服事，也关心很多人。这个教会所有的人非常的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得癌症呢？太不公平了，太没有道理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跟上帝祷告，24个小时，整个教会接力祷告，不停的祷告室里不停有人，一个月下来，众人全都累趴下了，结果这个信徒去世了。所有参与祷告的人，整个教会都挫败。主的应许在哪里呢？凡我们所愿意的，他就成就。我们这么多人努力，这么多人愿意，强烈的愿意，结果没有成就，所以他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很多人的信仰甚至都动摇了。为什么会这样？神的主权到底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来求？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够得癌症呢？就跟神抱怨，表示不理解。你是信主的人吗？你信神吗？拼命求他留在今生的里面，他太好了，他可不能死啊！今生比永生更重要，地上的生活比天家更好，他死了 多悲惨呢？你信什么？在神面前所求的是按着主的话语来求吗？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如果他吸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那叫做好的无比，不是好像世人一样遭遇了大灾遇了大祸一样的。没有在主的里面，没有在主的话语里面去求这样的祷告，跟不信主的人差不了多少。使徒约翰非常爱主，三十几岁就被抓了，然后在里面砍头。斯提凡非常的爱主，年纪轻轻就被石头打死了。宋尚杰非常的爱主，为主不顾一切，44岁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死掉了。我们需要为他们凄惨吗？需要为他们抱怨神不公平吗？需要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在信徒的祷告的里面，在他们的祈求的里面，我们看不见呢？没有活在主的话的里面，没有活在真理的里面，所以就跟世人差不多。我们教会也有得癌症，我们要不要为他祷告？当然为他祷告，但是我的祷告更要为他祈求，他要坚定永生的盼望。如果他的永生不坚定，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我求神怜悯他，赐给他时间，让他在地上好好学习主的话，好好生命和主连接，得到这个永生的确据，这是我的祷告。如果他非常的坚定，他有永生的确据，我照样求神医治他，我很盼望这样的弟兄和姐妹留在地上，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可以拯救更多的人，这是我的祷告。如果他真的被神接去了，我为他高兴，我为他感恩，他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他所去的地方是我羡慕的，我巴不得我早一天也去到那个地方。这是在主里面的祷告。信主的人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就会如此的祷告，也会真正如此的凡事谢恩，也会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意思成就，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西番教会3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的确经历了有弟兄姐妹祷告他的癌症祷告得医治，奇妙大能，不是一个而已，奇妙的大能真的得医治。但是每次我和这些弟兄姐妹聊的时候，我说要坚定你永生的盼望，上帝给的是永生的盼望，上帝听祷告的，绝对听，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去年我们教会接到60天搬家的驱逐令，我们就祷告30天找到这个教会，30天预备顺顺利利的搬进来，神是听祷告的。我们每年的9月都有一个团契外面的活动，我们通常都是安排在第3个礼拜或者第2个礼拜，今年没有办法，只能安排在第1个礼拜六，那那个礼拜六是9月份最好的一个礼拜六，上帝听祷告，实实在在听我们的祷告。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他话语的里面求，有没有真正按照他的意思祷告，那这样的祷告的结果，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话语的里面，照着他的意思求，主必成就，成就的结果是结出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带着上帝的恩典，带着上帝的能力，带着永生的盼望，带着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生命的性情。 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然后上帝因此得荣耀，是因为这样的人得荣耀，因为这样的人非得是在福音的里面，非得是透过耶稣基督，非得是神的大能才能够成就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荣耀神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样的人不但荣耀神，也和神一起得荣耀。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在地上是无赖，随便信一下就上天堂，反正我得救了，没这回事情。在上帝面前必定是得荣耀的人，也必定是荣耀神的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成为主的门徒是必须活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是必须成为遵行他话的人，必须是住在他话里面的人。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遵行他话的，活在他话里面的人，在他话语里面被改变的人，才是真正属他的门徒。所以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门徒培训很好，努力去培训门徒很好，问题是如何培训，怎么样能够培训出门徒？靠搞一个运动就可以？靠四十天的活动搞一个快餐就把门徒培训出来了？不行吧，要靠着真正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神的话的不停的教导，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明白，不停的遵行，慢慢的活在主的里面，那才是真正培训了主的门徒。真正属于主的门徒是这样子活出来的，是他生命更新改变以后就印证出来他真是主的门徒，是在主的话的里面真正活出来的。后面，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耶稣说，我爱你们。主耶稣怎么爱我们？他的的确确是爱我们，怎么爱？他是无条件的爱，所以拣选我们。他是救赎的爱，所以要除去我们的罪。因为他是舍命的爱，所以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所以他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他的儿女。天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真正得到主的爱，拣选了我们，把神的道赐给我们，用神的道让我们成为圣洁，真正能够得救。主的爱就实现在我们的里面。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面，常常这样的在他的爱的里面，是活在他话语的里面，才是常常在他的爱里面。后面一句经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真正在主的爱里是透过遵守他的命令。主爱我们，就把他的命令赐给我们，然后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在主的爱里面。我爱主，所以我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我就活在主的爱里面。没有主的命令，没有主的话，不遵守主的命令，不活在主的话的里面，没有办法常常在主的爱的里面。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个道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那个道成长，然后结果是真正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的，真正这样爱主的人，主也必会去爱他，要和他住在一起，要向他显现。这是真正得主的爱和真正爱主的那个途径。在教会里面经常有一些奇怪的说法，你们努力学习圣经没有用，我大有爱心，我整天去关心人，你们整天在那边读圣经没有用。没有主的话，不可能有主从主来的爱，那样用自己的行为去贬低别的人，自己是自以为意，就没有活在主的爱的里面。夸耀自己的行为还敢说他是爱主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真正爱主的人必定会去爱弟兄，并且为弟兄舍命，然后他左手所做的不会叫右手知道，绝对不是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真正爱主的人，真正爱主的人必定要遵行主的话，按着主的心意去爱，那样才能够真正活出来基督舍命的爱，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神的荣耀。最后耶稣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耶稣告诉所有的门徒，他跟父是怎么样彼此相爱，是透过他遵守了父的命令来体现出来，他真正是爱父，他也常常活在父的爱的里面。约翰福音12:49，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正如所有的门徒，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要爱主，要正如耶稣怎么样爱父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真正常常遵守他的命令，常常活在他的话的里面。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住在主的里面。当你这样住在主的里面，你会必定会信从这位主，学习圣经，明白主的道，去遵行，就必定得到主保守你，常常在他爱的里面。犹大书一段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西畔教会3年，我们要做属灵的诊断，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吗？这个教会合主的心意吗？这个教会真正传讲主的道吗？这个教会真正在成全圣徒吗？我们要做这样的检讨，求神光照我，光照教会做带领的，也求神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透过主的话，透过主话语的教导，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在天家相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救恩赐给我们，你更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用你的话来带领，来建造，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的里面被你成全，成为你所喜悦的圣徒。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 渴慕你的话，真正透过你的话完完全全的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生命得改变，在你的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在你的里面被你塑造成为你儿子样子的圣徒。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感谢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